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俄中双方发表长篇中俄联合声明，承诺深化本已密切的战略关系，并再次发表反西方言论。礼拜四，白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拜登政府没有提到中俄联合声明有任何新内容。白宫新闻秘书让皮亚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我们认为中国公司帮助普京发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多，北京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同时还在联合国反对战争和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投票环节上投了弃权票。让皮亚尔补充说，如果北京声援支持欧洲和平，他就不应该继续加剧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他指出，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亦有同样的看法。他没有回答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北京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礼拜四，一场飓风级强风暴袭击了美国德州休斯敦，造成至少四人死亡，90万户停电。美联社报道，当日强风暴直卷了德州东南部，恶劣天气导致休斯敦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其中一台起重机被强风掀翻，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两人遇难，是倒冧的树木所致。休斯敦市长惠特米尔在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市民居家不要外出，该市的急救人员将全天候工作，应对大量积压的911紧急呼救电话，州政府正派遣公共安全部门官员前来支援。休斯敦独立学区今日取消了所有274所校区大约40万名学生的课程，两个主要机场的航班暂停起飞，警方展开了水上救援活动。在休斯敦西北约100公里的布莱恩市，多达20名司机急需由上涨的洪水中获救。今日凌晨，随着风暴进入路易斯安那州，该州超过20万人亦处于断电状态。礼拜四，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纽约曼哈顿法庭外发表讲话，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会面，中俄关系加强，酝酿麻烦，他们聚在一起搞破坏。川普是在刑事封口费庭审一日后发表上述讲话的。据国会山报道，川普说，中国的习主席我好了解他，俄罗斯总统普京我好了解他，他们现在正在一起制定计划，在计划中他们联合起来，在计划中他们聚在一起搞破坏，因为这个才是他们最终目的。川普指出习近平有意攻取台湾，他说，你看看习主席今日讲的话，他完全期望取得台湾，他今日做了这样的表态，这个是一个重大声明。川普还列举了他担忧的其他问题，例如通货膨胀、经济和电动车授权，但他认为中俄领导人会晤可能比任何事情都恶劣。为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入加沙，拜登政府历时两个月，耗资3亿2千万美元修建了一个大型临时浮动码头。美国国防部礼拜四表示，浮动码头已经完工，未来几日将投入使用。国防部称，美军在当日早前完成了浮动码头的安装工作，将一个巨大的金属浮动码头及狭长的堤道插入加沙北部的海滩。美军官员说，援助物资的交付将稳步开始，以确保系统运作正常，运输量将由每日约90辆卡车迅速增加到每日约150辆，即每日供应约200万份餐点。此外，美军人员不会进入加沙走廊，美军正在与以色列密切协调，以保护船只和海滩工作人员的安全。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开始上岸，联合国将负责接收并协调援助物资的分发。 原定在这个礼拜一刑满出狱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至今仍然没有与外界联系，使很多人对他现阶段的状况相当担忧。对此，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发表声明，表达对这件案件的关切。声明说，美国对于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监禁四年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预计5月13号由上海女子监狱刑满释放却失联的相关报道深感关切。声明写道，美国对她被任意拘留及当局对她的虐待问题一再表达严重关切。我们重申中国应该尊重张展的人权，立即停止对她和所有中国记者所面临的限制措施，包括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声明强调，中国的记者应该能够安全并自由地报道。张展的一名前律师对英国卫报表示，张展可能已被带去度假，这个是中共警方强迫被视为麻烦的人进行有人陪同的行程，以对他进行监视的婉转讲法。这一名律师表示，每个人都在关注并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但目前还未有任何消息。
礼拜五，欧盟委员会向微软公司发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信息请求，敦促微软提供更多有关其搜索引擎必应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欧盟委员会确定的影响选举过程公正性的风险之一，尤其是欧洲议会选举即将在6月举行，委员会担心人工智能技术会被利用来操纵选举。委员会怀疑必应可能违反了数字服务法案的规定，存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如果深度偽造的病毒式傳播以及可能誤導選民的自動化服務操控，如推薦系統操控、假帳號操作和虛假信息傳播等。歐盟委員會表示，如果微軟不可以在5月27號前就搜索引擎必應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所產生的風險提供足夠的信息，委员会可能会对必应处以罚款。礼拜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事务委员会监督调查和问责小组针对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人数空前激增的情况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毕晓普表示，这个是一项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心。毕晓普表示，边境巡逻队纪录显示，由2007年到2021年，西南边境报告的非法入境中国公民平均每年略高于1000人，但在拜登政府领导之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2022年财年的1970人增加到2023年财年的24048人，增长了11倍。而在过去7个月里面，该人数达到27496名，打破了去年的总数。按照这个速度，整个2024财年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将比两年前增加了23倍。毕晓普表示，华盛顿对来自中国的个人应该密切关注，特别是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最大的敌手。但在拜登政府领导之下，边境巡逻人员就被指示只对中国公民进行简短的基本询问，而不是深入探讯。在中非南海争端升级之际，礼拜五菲律宾当局表示已同意在日本购买5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其价值超过4亿美元。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本将会向菲律宾提供643.8亿日元贷款，用来购买5艘97米长的多用途巡逻舰，并支付所需的相关设备开发费用。该声明表示，这个会支持菲律宾海外警卫队提高其海上行动能力，特别是应对跨国犯罪。目前菲律宾海外警卫队有2艘97米长的巡逻舰作为其舰队的一部分，而这一支舰队被认为已经不足以执行在该国水域的巡逻。 近几个月来，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争端性海域和中共海警发生了多宗冲突事件。最新一宗发生在4月30号中方所控制的黄岩岛附近。两艘菲律宾船只再度遇到中共海警以高压水炮攻击，还首次造成菲律宾海外警卫队船只的船体受损。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强调中共的工业产能过剩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新的关税，以确保美国的就业和投资不会因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被削弱。布雷纳德在讲到美国在清洁能源和先进制造业的创纪录投资时强调，投资必须与贸易执法相结合，以确保我们在全美社区看到的复苏不会被大量来自中国的不公平低价出口产品所削弱。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美国不可以出现第二次中国冲击。布雷纳德说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通过出口来实现复苏。中共使用和以往相同的策略，通过投资在严重过剩的工业产能，并以人为压低价格的廉价出口产品充斥全球市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接近 30%， 但这个就是通过一系列非市场行为得到的，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歧视性规则。礼拜五，中共当局推出一系列新措施，用来扭转房地产业困境。数据显示，中国楼价今年的跌幅已经达到 10%。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礼拜五全国保交楼工作视讯会议上表示，地方官员会推出适合各城市的政策，应对商品房烂尾风险。地方政府应酌情以收回、收购等方式，妥善处置已出让的闲置存量住宅用地，以帮助资金困难房企。中共央行、人民银行礼拜五亦发出通知，宣布下调房屋公积金贷款利率，调整最低首期比例，还取消全国首套楼和二套房商业性个人住屋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彭博社指出，中共今次的措施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目前还未清楚。中共央行宣布了3000亿元人民币保障性住屋再贷款，但只达到一些分析师所说的解决房屋供需失配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很多潜在购买者还在等待房价再下跌一些才会入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